天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过去一个礼拜工作、生活、家庭，也为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天气，深深感谢。在这个周末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再次的有机会啊，来聆听主你所差派来的啊这样子美好的仆人，要跟我们分享有关婚姻家庭。我们为此深深感谢，因为你不但赐福我们，你让我们活得那丰盛的生命。在家庭里面，主啊，你有很多的教导。愿今天下午的聚会以及晚上的聚会都在你的恩典中。求你高讲人的口，也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都能够归于你。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在讲员开始之前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啊，因为王长老也来过我们这边讲过几次道，还有师母哈，啊，李谭雅芳女士哈，啊，今天她等一下一堂课开始是由她来主讲哈。那啊，李师母她本身是婚姻家庭专业的辅导哈，她有那个 marriage and family 啊 therapist 的 license， 她也有那个啊professional counselor 的 license 哈，所以我们请到李师母来，真的是我们的荣幸。那李长老的话，那个也是真的是他是化工博士，跟我们那个台塑很有恩缘哈，他也是有了 patent 哈，那也是以前他把我这样介绍的主要目的是说，他把他的个人他们的个人的成就荣耀都不是放在首位，而是以服侍神国的需要，然后去做这样的事工来感谢神。尤其李长老他现在也是我们美国那个政治书局哈董事会的主席跟执行董事哈，也是那个国际政治书局哈他的董事会的副主席哈，所以他们是很忙碌，但是愿意这样子来到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是真的很大的荣幸，也是神的祝福。好，所以我们先鼓掌欢迎他们。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师母。
很多谢今天有这个机会哈，来到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我们这个周末呢哈，也是用不同的一个角度来看哈，怎么样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好，这个题目也是啊，每个人都需要的。无论你现在还是单身，或者你已经结了婚，或者你已经做了啊人的父母，甚至我们做了啊遗孀也满堂，但是我们这个题目是永远学不完的功课。好，所以我们啊好像啊是针对那个婚姻，但是我们其实哈看到就是啊在这个婚姻的旅程当中，怎么样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提升我们啊一个人啊在当中人际关系啊，当我们怎么样来提高来改善啊。今天我们的时间的缘故，我们啊特别从几个方向啊跟大家来讨论啊。刚才啊已经我们把那个大纲都印出来哈。第一就是先蓝色那张，就是把我们这三天这两天哈要讲的这几个题目都写出来啊。也是哈特别哈，今天晚上我们4点钟开始有一堂，然后我们等一下哈7点钟再回来，我们要做第二堂啊。然后明天哈我们还有两堂，就是早上9点钟主日学的时候，9点15分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是讲那个教养孩子了，但是我们也是在当中哈来反思一下，其实哈很多小孩子还没有学过的东西，很多已经变成青少年了，还没有学到，有些可能结了婚，做了人的父母了。可能还没有学到，所以我们今天那个重点不是单单放在就是一个小孩子方面，我们也是透过这个看看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改善我们自己的人生。好，然后我们最后就10点45分，我们就用一个怎么样了解神的心意 神的对婚姻对家庭的蓝图是什么来做结出、啊、所以希望我们这个周末、啊、在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能够、把一些、我们过去的经验、啊、也是、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原则、啊、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现在开始、啊、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题目啊，我们选啊，我今天选的这个第一个题目哈、啊，就是讲到啊，家庭怎么塑造我们，然后我怎么塑造一个家庭，就是看到哈、啊，好像一个循环，就是上一代怎么样把这些能够影响到下一代，然后下一代也是因为这个影响也在影响下一代，然后当中我们上次有一些当中是我们需要保存的一些优良的传统，我们需要保存的，我相信每一家都有你的传家之宝啊，我们都要传下去，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有一些的伤害，有一些的观念好，我们受了一些影响，我们不晓得什么原因，不是故意的，就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也把这些一些伤害一些负面的行为也传、去下一代。所以我们今天从、特别这个题目我们来看一看，就是、第一个法宝就是我们讲到那个模型啊、是一个模型，就是其实我们生存在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是生存就是白白的，我们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纸已经当中有很多的基因在里面影响我们怎么样跟人家相处了，所以我们是先看一看怎么样家庭怎么影响我，然后因为这个母亲的观念，很多我发现很多夫妻当中一些冲突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模型，因为从两个不同的家庭来嘛，大家的背景也不一样，又放在一起生活，这样在当中的磨练也是当中我们去了解一下，因为了解会带给我们医治，也会带给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改变，这个就是家庭怎么塑造我，我怎么塑造一个家庭。然后第二，我们七点钟吃完饭，我们七点钟回来，我们就要讲一讲，特别讲一讲就是夫妻当中或者父母当中我们的沟通应该怎么样。好，我们在这个特别讲到就是婚姻好像一个银行的账户，怎么样在当中你知道你的存款有多少，然后很多人透支还不知道，所以怪不得一点点的冲突就弄到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了解我们原生家庭的问题，然后来到这里我们现在这个家庭怎么样，我们可以能够改善这个关系。然后第三我们明天特别在那个主日崇拜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蓝图，就是回去圣经里看一看这个蓝图是怎么样。好，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我们先去看一看这个家庭什么塑造我们，我们怎么样塑造我们自己的家庭，然后透过代代相传的一些思迷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改善我们现在的这些关系啊。这个是很有名的一首诗歌，就是一个很多父母都把它变成一个座右铭，就是提出来就是其实我们生活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生长在正面，然后我们就会有正面的反应，我们也有正面的性格。然后但是我们如果生活在一个负面的环境， 好，然后我们这也看到哈，很多负面的一些我们的性格或者一个是负面的，也会怎么样影响我们。我们看到哈，如果生活在一个批评哈这个家庭啊，就是每样事都要批评，哈，这个九十九分都不行的，你为什么不要没有拿到一百分？好，你答错了什么？所以他扣了你一分。啊，或者有些啊，家庭更厉害，就是一百分呢。他说你人家有 bonus， 好，你的 bonus 你为什么没有拿到？好，你看谁拿到105分？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从批评方面好去看的。好，他们就会学怎么批评，所以也是看到小孩子为什么好对自己要求这么高，不快乐。好，99分不快乐，因为他是生在一个生活环境当中，就要求是105分的一个家庭里面。好，然后这当中哈，如果你一路读下去哈，你看到啊，这些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来讲，但是我们很了解，就是哈啊，家庭怎么塑造一个人。一个人怎么塑造一个家庭，就是如果我们上一代我们的父母给我们当中很多批评，很多仇恨，很多惧怕，很多嫉妒，很没有包容，也没有鼓励，这些负面的当中就直接影响到我们怎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反过来，如果我们在当中学习怎么样是公平，什么是爱，什么是接纳，什么当中是一个称赞，好，我们就变成另一类的一些父母，一些另一类的人。好，这个就是看到就是家庭，原生家庭的塑造会带来我们不能很多不能我们不能抗拒的一些影响力啊，这些是一些影响力。我们要问的就是，你了不了解你的童年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当中？很多人呢，我们经历了过去啊，我们首先希望他就过去就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所以很多人呢也不想把过去的带过来，因为觉得过去就过去了。但是我们没，如果我们不知道过去怎么样影响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走下去，我们会不会影响其他的人，我们也可能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反思，没有那个在当中行察，就好像走在黑暗当中一路走，但是还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怎么往哪一个方向去走。好，所以我们今天我把那个工具印在给你，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的童年怎么影响我们，你会知道你的孩子在一个什么那个环境当中来长大呢？好，这个都是串起来的，好，不能中断的。你说我现在就只管孩子怎么样长，我现在就把这些都做好就对了。但是我们从前没有对的东西，没有对的环境，没有对的情况，我们处理好没有？因为一些情绪没有处理好，很容易就变成一些很大的能力量，把我们去了两个极端。物理学有一个名词叫做那个 tension art。 tension art 是怎么样呢？就是一条的线，如果我们有 tension 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这些 tension 很容易它就会造成一些压力，就会把这些 tension 移到两个极端。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这边，就是如果你的父母在负面当中影响到你很痛很伤痛，我们会很容易走出一个极端，就是我以后我都不要我的孩子这么痛， 我的爸爸做着这个错，这个错，这个错，我要去到另外一个层面，每样事都有对。这个就是 tension art 所做成的一个压力。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去另外一个极端啊，一个 tension 出来的时候就去两个极端，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造成我们也不是有些时候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因为伤害受了伤害，没有医好，没有治疗好，我们就从一当中，我们好有一本书叫做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就是我们是一个受伤害的人，但是我们变成一个伤害别人的人，所以这本书就是 Hurt People， Hurt People。第一个 hurt people 是一个 adjective， 是一个形容词，形容我是一个受伤害的人。但是第二个 hurt people 就变成一个动词，就是我是因为受伤害的人，但是我都不晓得怎么样我们变成一个伤害者，伤害别人的人。好，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去了解，就是我们要处理这些的情绪。不然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去到两个极端，因为去到两个极端的时候我们就不平衡了，因为我们知道平衡的人生是需要在当中，不是过犹也不是不及，但是没有处理的情绪很容易就去过犹，很容易去到不及的阶段。好，我们试试看今天因为我普通我们可以能够做分组再要讨论，但是今天时间我们也不一定有这么多时间这样做，但是我很想你们现在花一两分钟的时间如果你有笔你试试看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个表分析是家庭怎么塑造了我的性格，性格就是 personality， 我的性格，然后性情，就是一个好像我们的 temperament， 我们那是那个性情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有一些习惯，是一个 habit。好，第三方面，你想一想，你的性格有哪一方面你觉得是比较正面的？有哪一些比较负面的？好，你想一想。好，你现在用你的纸，用你的笔写下来，看一看。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家庭塑造我们的时候，最亲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好，今天我们也看到也有三代在这里也有公公婆婆，也有父母，也有孩子。你要试试看你想一想你的童年童年就是12岁以下，你小的时候12岁以下，你的父亲母亲，你的兄弟姐妹，然后你的那个一些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其他的亲属怎么样影响你，然后你试试这样想一想有哪一方面比较负面的，你觉得是比较负面的，另外一方面是你觉得比较正面的，好不好？你用很简单，你就是自己看得懂就好了，写一写，很简单，写一写，最少每一个写一两个，我们看一看。然后有没有麦？还有没有其他的麦？还是我可以用这个？有没有其他？好，我想你写了，那个我看看谁最勇敢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麦？
麦克风
啊？有没有另外一个麦克风？不然我可以拿这个。有没有另外一个麦克风？ 有，还是有，他有。好，那你试试看哈、哦，有没有哪一个勇敢的？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很简单。好，你我们先分享正面，好吧？好，有谁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没有麦克风都可以讲，有没有谁？正面方面，你觉得你的父母、你的家庭怎么样影响你？有哪一位那很勇敢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有没有正面方面？好好，谢谢你。第一个是最难的哈、啊，谢谢你。
我要站起来了。大家好，那个。我正面的影响，爸爸对我的正面影响就是很容易知足，很知足常乐。然后妈妈对我的影响就是她比较外向，比较爱讲话，比较不怕生。那我觉得这是对我个性上比较大的影响。嗯、那还想负面吗？
好啊，可以啊，你讲啊。
我爸爸比较保守，比较固执，有时候我对一件事情可能也多少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你觉得这个负面就是太保守？
对，很多事情就可能想做的事情就不太敢尝试，想的比较多，做的比较少。
嗯哼。
然后母亲也是比较过度保护，就是会从小到大就好像细心呵护，怕你跌倒，怕你这个怕你。我想应该很多妈妈都这样，
所以你就变成很容易怕，就不敢冒险。
对，冒险性格比较少一点。
嗯哼，好，谢谢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很好，他刚才提出哈，有没有其他的？怎么样影响你？你想一想，你的家庭，你的那个原生家庭父母怎么影响你？好，公公婆婆、奶奶、爷爷，啊，兄弟姐妹，啊，你排行第几？都有影响的，怎么影响你？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好，谢谢，谢谢。女孩子都是很勇敢。
我来讲一下我的妈妈，讲正面的。我的妈妈她很喜欢织毛衣。然后他每天晚上，我记得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织毛衣。然后他总一句话就是说，我今天的目标是要织到哪里，要织到几行。所以就变成我现在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我也会晒的我每天的 goal， 我今天要做完什么东西。
嗯，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可以享用的一个长处。
所以你很有纪律。
对，然后然后我是小时候我妈妈也会老是跟我们唠叨说，看看看谁家的女儿真是有出息，她的妈妈就是很有福气，我们家的孩子怎样怎样不如人，所以就变成我现在很多的时候都没有很多的自信这样子。
哦，你自己的自信心也比较弱。
对，
我想问一问你哈，你有没有孩子？
我有。
你这样，你妈妈影响到你这么自律，你怎么管你的孩子？你觉得他有没有这个？
我也会把这个压在他们身上。
为什么你又用压这个字呢？
因为
但是你刚才啊，就是讲正面。
对，
你爸爸妈妈怎么影响你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优化的一点。我希望我的小孩子能够 do 他的 best，
自律。
对对对。但是就是有时候小孩子需要 discipline， 就是有时候我又想让他们有更多的自由的时间，所以是一个很难找到平衡点的一点。
嗯，所以你就要逼他要有纪律，但是你会吃纪律，小孩要逼的去纪律。
对，这样子。
呀，懂。还有没有其他？男生要不要分享一些？哈？有没有？ 哎，我们有个弟兄举手，最后一个，哇，很棒很棒。
我是讲一个比较大的，就是因为我的家族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嗯，
那因为家族就是有一个家族事业，所以每次我们家族在就是从爷爷、爸爸，然后叔叔、伯伯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都一直在讲钱啊，你要怎么赚钱，怎么样赚钱，怎么样赚钱，赚钱。甚至有时候用的那种方法是有一点比较偏激的方法，所以造成我的个性是那种，我就很从小就很讨厌那种一见面就讲钱讲钱，所以我现在我变成是我对钱的那种就是比较不 care 这样子。
嗯，所以他们钱很重要。
对，
现在你就去了另外一个极端。
对，
钱不重要。
也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就是说你为比如说我的父母他们有时候来我这边，他们只要一讲钱我就转头我就走了，我不想再听那些东西的这样子。
不是不重要，就是你讲到钱这个什么问题你就反感。
对，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刚才说谈的就是这个，很好，谢谢你。这样有没有什么正面帮影响你呢？
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他们就很勤劳，那我觉得说我也蛮勤劳的。
对啊，很好。所以其实哦，你看到吗，他说刚才说的本来他说都是负面负面负面，但是最后他要讲一句，其实哦都是正面，现在我也很勤劳。对，很好。还有没有谁要分享？很好，谢谢你。
大家好，对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家庭的责任，就是无论我们处于在什么情况下，或者是暂时的分开啊，或者是怎么样呢，我父亲都是对家都是负有责任的。我母亲的主要是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忍耐，另外就是对人比较和气，对任何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能接受，主要是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呢，主要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呢，我父亲脾气不是很好，经常在外面容易受气了呢，回家会发脾气。
嗯，
主要是这
个。这个发脾气怎么影响你呢？
因为他一发脾气呢，那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姊妹五个，就大家都比较害怕，所以说，就是性格上比较受到一定的限制。就是不是很愿意出去冒险啊或者什么的。
对、
yeah, 嗯，
很怕很怕，一发脾气就不敢再讲话了。 对,
对,
对、嗯、全部都停下来了。对，
是、啊、是、啊、
那个气氛是比较很紧张。
是啊，很紧张。
嗯嗯呀、yeah, 好，谢谢你哈。其实我们这个你做这个责任exercise 啊，是只不过是给你开始。我希望你回家啊，你可以跟你的配偶讨论一下，研究一下，跟你的孩子讨论一下。那我们看一看哈，我们刚才说有正面有负面，其实哈，我们再看清楚，不是这么黑白，这么好像我们刚才那个弟兄跟我们分享的。不是这么黑白这么分的，你试试看。好，我们看一看啊，我写了这个给你一些例子啊。刚才其实你们分享的例子非常好啊，这里就讲到哈、啊，那正面的特征有正面的影，但是、啊、影响负面啊特征的种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哈、啊，好像是正面，好像是很自律。好，这个是很正面，但是有一些是影响那些负面的种子，就是因为你太自律了，结果你就太紧张了，你的孩子就受苦了，他没有自律，但是你要就逼着他去自律。好，这些可能变成一些负面的种子了。好，我们试看看呀。好，譬如说一个乖乖仔啊，这个孩子说啊，我父母就是从小就是家，我就好乖好乖，这个好像从表面看来是一个正面，对不对？但是他可能有负面的种子，你可能是什么负面的种子？
这个小孩子太乖，会怎么样？嗯，太乖了，没有趣味，一点趣味都没有。哎呀，你乖的这么鸟啊，你什么都那没有趣啊。你说这个孩子啊，好社会化，很懂社会，妈什么都懂，哇，很成熟。这个是我说这个是正面，但是可能有一些什么负面的种子啊？怎么样？啊？很现实哈、啊，很熟悉，很现实。一个所谓世界仔啊。哇，这个人很厉害啊！我们看到就是啊，他很怎么样强壮，哇，这个孩子的正面，你看他爸爸妈妈从小就带他去哈、啊、gymnastic 啊游泳，哇，什么都学了，哇，身体很好。有什么负面的种子？坐不住啊，可能坐不住哈、啊。然后你看。他也很霸道，对不对？哇，强壮，什么都会啊，很霸道，很了不起啊。这些也可能变成一些负面的种子。但是你看啊，慈悲为怀，哎呀，这个孩子啊，好 compassionate， 哇，真的，你叫他做什么，他都给做，哇，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子这么乖的。可能有什么负面的种子？软弱，被人骗，容易受伤。哎呀，一出去，那个全是以为全世界都是好人，结果发现不是。啊，这个也是一个有可能负面的种子。聪明能干，啊，你看我那个这个教的这个孩子又聪明又能干，可能有什么负面的种子啊？骄傲、自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看哦，可能是正面的影响，但是也可能有负面的特生的种子。好，这个怎么样？我们做事很有计划，很有纪律。负面的种子是什么？没有胆识，一走一，哎呀，走啊，哇，不行，就这样。你不没有弹钢琴不能睡，你要弹到现在十二点钟了，你还要弹完才睡。有纪律，啊，纪律是很好，但是哦，去到一个负面的种子，就可能没有弹性。还在当中就很容易也会受伤害。很多时候我听到孩子跟我说，我爸爸妈妈爱钢琴比爱我更多，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的种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负面不好，负面的影响不好，我们尽量不做。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负面的特生也可能有正面的种子。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一些好像你不喜欢的东西，结果后来啊，慢慢的觉得啊还不错啊。譬如怎么样，很敏感，这个小孩子太敏感了，我的老婆太敏感了啊！我们什么时候冲突矛盾，就是因为他太敏感了。这个好像是负面，但是敏感有什么可能的正面的种子啊？看，有洞察力强。敏感哦，女孩子敏感是有地律地的 sixth sense， 对不对？地律敏感的那个我们都啊，这些是你可以说是负面，
但是也可以是一个正面的争，我们就是看到哇，看完看得很深，不是好像男生要看哦好不好，就是两种，我们看到是有十几种，洞察力很强。指责好像想是什么都批评啊、哦，那个人啊，什么都看到啊，都是看到不好的，看到不好有什么正面的种子呢？啊？判断力、分析力很强，对不对？啊，什么都有批评，但是他的判断力很强的。很懒惰，哎呀，这个孩子没用，哇，什么都不做，睡觉，懒惰。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懒惰可能都有正面的种子是什么？对吧？随和、放松啊，没有 anxiety 的病啊。那个这个姐我一个就是他就是垂于一安啊，啊这个是无图，哎呀这个孩子真无图，我们看到一点好处都没有，无力无图的有什么好处，可能的好处啊，不记仇啊，容易梦想啊，每天就发梦，但是你也知道哦，发梦他就梦到一些路径出来，也有很好的前途的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一些负面正面，所以变成我们就很难分配什么是正面什么是负面，然后我们也不能说啊，我们单单要栽培孩子正面的，但是好像我们很多他的个性生出来就是比较放松的，这样我们也不能够逼他逼到一个地步变成另外一个人。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试试看，从这方面我们去了解，好，家庭怎么塑造一个人。你说很奇怪哦，两个孩子都是同一个妈生的啊，尤其同一个父母教他养大的，他偏偏两个孩子就不一样，他们就是哈、啊、有不很大的不一样的。这个哈、啊、我们也知道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好、啊，后天我们可以栽培同一样，用一个同一个方程式，同一个环境，但是我们也就知道先天的部分啊，带过来先天的部分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啊，我们只有接受，然后哈、啊，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去拿东西接受。我们试试看哈、啊，看一看这个，就是了解婚姻家庭是一个系统的关系，就是哈、啊，这个是所谓 family system， 就是一个家庭是一个系统，你不能说哈 啊你就把这个带走离开、哦、其他人没有关系，我们就发现、啊、都是因为互动当中、啊、这个变成一个一个系统当中去影响到我们、啊、所以这个家庭系统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那个开始就是父母、啊、是一个系统，然后在当中、啊、那个父母的又有丈夫，又有他也有父亲的一个角色一个单位，然后母亲也有做妻子，也有做母亲，然后这个和系统当中啊，也有其他的就是成员，有孩子，好、啊，也有当中哈、啊、有女儿有儿子，好、啊，这些就是一个系统，啊，无论有多少人，哈、啊，我们这个系统里面还有些是三代同堂的，哈、啊，那个爷爷奶奶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啊，我们在那个国内有一句就是四二一，他就形容什么一个家庭的系统就是怎么四二一，就是四个啊，那个怎么样，四个大人啊，四个父亲啊，四个那个找父亲找父母啊，一个爷爷奶奶，一个找父找母啊，四个，
然后二是什么？二就是两个父母了啊，爸爸妈妈。然后一就是生一个儿子，就是四二一，就是四个加两个，六个大人来管一个小孩啊，就是他们就是叫四二一啊，这个家庭的系统啊。当然我们现在啊，这个系统也是不一样的，每个家都不一样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啊，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都包括了啊，有大人也有小孩在里面。这个家庭哦，在外边啊，有这个影响到这个家庭的那个影响力进来哈。比如你在香港哈，我在香港要带一个家庭，就跟在台湾带一个家庭，或者在国内带一个家庭很不一样了，因为外界的影响不同。然后这些家庭啊，都搬过来，我们移民过来美国，在美国啊，受到外边的影响更不一样了。我们就有些时候就更觉得困难，就是要在美国，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培养下一代，就是哈在外地过来，然后就是在两个文化当中的隔缝当中来培养这些孩子，也是我们觉得是蛮大的挑战哈。所以哈，这个也是我们，因为我们外边的影响，我们透过了我们也会影响到外边啊，这些的外界影响到外界。所以你看到哈，这个所谓家庭系统的原理是一个动力，不是死的啊。今天外边的影响我们怎么样，然后在我们当中影响了，然后我们会不会影响外边？好，这个就不断的，然后也是未来在当中来不断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去了解到哈家庭系统的一个原理。我们看一看哈，这个家庭系统的原理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个影响的层面是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们影响是很像觉得是表面的，但是我们看到哦，原来家庭系统啊，影响到婚姻家庭是一个深度啊，一个深层啊的一个影响力。我们试试看啊，你看到那个所谓冰山，我们看到那个在研究那个家庭原理啊系统，一个其中一个原理就叫做冰山原理。这个冰山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哈，在上面你看到的几个不可是一点点，就是你看到那个行动啊，那个行为，就是看到那个冰山的一角。但是其实哈，冰山下边一大层的下边你都没有看到，你只有看到的是只有一点点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现在试试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例子来看。那这个例子啊，就是你看到那个行为，那个行为是什么啊？那个行为就是这个小孩子拖拖拉拉啊，很没有信心，很退缩啊，叫他做他都不敢去啊。这个行为你看到了，好，那个就是啊，冰山的一角，你看到。所以有些时候你就觉得哎，很烦。这个孩子又懒啊，又没有动力啊，又拖拖拉拉啊，叫他做这个也不行，做那个又不一样啊。结果哈，你看啊，其实我们了解在冰山下边深层怎么影响这个孩子呢？其实我们去到最一路是往下走啊，你看到就是啊，这个孩子我们看到就是啊，他的观点，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想法，这个孩子本来就是人生不强求，人生嘛，为什么就没有努力？根本你努力又是这样，你不努力又是这样过一生啊？为什么有努力呢？然后他的就是啊，反正他的思维是什么样的呢？他在想什么呢？我们就去再深一层去看一看他，然后他就觉得，嘿，努力都没有用，啊， 真的那个那个反正越大的希望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啊，所以哈，也对自己来讲，也觉得没有这个价值需要来，所以哈，他的那个思想就影响到他自己啊，对这个感情的当中哈，他就想到哈，就是自我怀疑，然后对当中啊也是很沮丧，觉得你看不到前途啊，就觉得努力没有用，为什么有努力？然后上来就是看到哈，就是在当中哈，努力啊，努力是怎么样的呢？他就看到哈，期望是什么？就是你努力都没有结果，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回应。啊，所以他对他的要求就是哈，对啊，慢慢他就放弃了。好，所以这个在这个原理当中哈，他慢慢就当中就退缩，然后他的行为的表达啊，你就看到啊，他也缺乏了自我的肯定，然后去对自己哈也没有觉得没有这个需要，没有这个需求哈。然后你在当中哈，这个你这么深沉，你看到哈。其实和一个家庭，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几个特别的一个家庭系统怎么影响到对方的呢？那第一就是怎么样传递爱情的符号。很多时候你跟孩子说我爸爸妈妈不爱我，其实然后太太来讲就说我觉得我丈夫不爱我，这个爱情的符号是什么？什么叫做爱呢？好，像今天晚上我们会讲到一些爱的言语是怎么样才表达那个爱。但是这个传递爱情的符号，其实从小在一个原生家庭里面我们就学到了，所以我们就以为你做了这个，你讲这些话就是代表了爱。好，譬如这个 cartoon 你看一看，这个 cartoon 他们就刚刚结婚，这个兴奋的夫妇，他才结婚了第五天，然后他就第九天，他就一个你看先生就说，太太啊，你看我把你的衣服礼拜一穿什么配什么鞋子，礼拜二穿什么配什么鞋子，然后礼拜三我都全部跟你排好了。然后这个太太看住他，那对这个来讲，对先生，这个是爱的符号。他从小，他的父母就是跟他偏好，因为你缺什么，你就这两天看，你就穿这个就对了。结果呢，我有一个个案是怎么呢？有些孩子18岁了，他还不知道今天是冷还是热，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才是对，穿什么的衣服才是舒服，他都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他家庭的爱的符号是什么？就是什么都跟他弄好，你起来你刷牙刷我，我没有办法帮你，你刷牙你就回来，你穿什么吃什么你要做的事全部都弄好你就走。好，这个是他从小对他爱的符号，然后他也没有学到应该怎么样自理自主。但是他的问题，这个孩子长大了，他以为这个是爱的符号，他以为这个就是爱，你看我爸爸妈妈从小就是这样帮我，然后现在我结婚了我帮你，我就是多么的爱你。但这个太太呢，她来这个家庭是怎么样的？她三岁就要自己穿鞋，自己去拿衣服，什么样脏的衣服放在哪里，然后自己去拿，自己配。她妈妈，她说 myself， do it myself， 好像我三岁那个孙女，她就一去，她就帮她说 myself。他又自己做，
这个是爱的符号。So do it myself, do it my way。但是你刚刚配这个 do it myself 的配了一个这个，就是他们的爱的符号出了问题了。好，第九天他们结了婚，就知道发现你的爱的符号跟我的爱的符号刚刚相反，怎么办？所以很多这个矛盾其实不是对不是错，你说只是哪一个方法比较好呢？好，当然我们说你要看了，你从小啊，你要培养他，你要知道怎么样配啊，我们要培养，但是培养到什么时候要停，就慢慢给他能够自立自主呢？无论怎么样，从小我们就把一些爱你的符号就给了孩子，然后啊，如果那个先生那个太太说不要，我自己来，他就觉得我太太都不爱我，连我要表达这些爱情他都不接受啊，这个时候是问题就出来了啊。那个舍提尔哈，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社会工作者，一个 social worker。他写了很多书，他也对这个 family system 这个家庭系统原理研究的很多。他就讲到哈，其实哈有六个亲密相依的形态。他说在夫妻哈亲密的那个当中有六个不同的形态。好，我很简单来给你们看一看，好，什么形态？第一，就是我分分钟都要你，我们结了婚，我嫁了给你，你嫁了给我，我娶了你，我们就分分钟都要在一起。买菜吗？一起去。好，我们要上教会吗？一步切不能两步。你个开会吗？我等你。你要早去吗？我等你。好，这样就是分分钟都需要你。这个就是他们在当中好的形态，就是我需要，这个就是我们很亲密。好，这个是一种。我们没有时间看这个了哈。第二种，然后看一看哈，是互相依赖。互相依赖就是你需要我，我也需要你。我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啊，这个就是互相依赖在当中哈啊，这个也是他们的亲密度的一个表示啊。然后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就是背靠背的，就是说我们两个是夫妻，我们两个是很亲密度，但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空间，你看你的空世界，我看我的世界，啊，我们都去往外望，我们都是往外发展，但是我们是夫妻，我们背靠背，我们就在，我们都是在一起，但是，我们有绝对足够的空间来发展我们自己，好，这个是另外一种的亲密度。然后第四种是怎么呢？就是当家本来就是父亲或者母亲的事，啊，这个就是整的，就是一个什么都做，另外一个很舒服的就是去享受。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也看到哦，有很多太太来找我，哎呀我累死了，什么都是我，我有要上班，下班还要煮饭，还要买菜，还要带孩子去弹琴，还有又要他们洗衣服，又要练琴，都要我。他回来哈，看着电视，看着报纸，吃饭，吃饭没，吃完饭又去看他的电脑。但是哦，我就问了，我说这个是怎么开始的呢？他说刚刚结婚啊，我喜欢就是什么都帮他，因为啊他很可怜，他生出来很小就没有妈妈养他了，帮他了，什么都要自己。然后我就说，哎呀你结了婚，我就要什么都跟你做，哎呀，我要你舒舒服服过一生。但是一开始一个背着一个，啊，这个就是他们开始那个来那个
发展他们的亲密度的关系，然后慢慢慢慢好，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辛苦，后来生一个生两个三个都来了，四个，这样这个妈妈怎么带下去呢？然后这个爸爸已经惯了，已经觉得你做得这么好，我为什么要来做了反而弄得不好，所以这个也是他们一个亲密度的一个形态。好，第五个是什么呢？就是大男人啊，我是高高在上，你呢啊，我喜欢的你来，我高兴就好了。好，这个也是他们哈，一个是女神女王子啊，可能是一个女的站在上面，男的在下边，我们也会看到这个也是他们的亲密度的一个感受，就是一个喜欢啊这捧在高高在上，下面一个就愿意来做。好，这个也是一个亲密度的一个形态。第六个哈，第六个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当中哈法益的一个关系哈，然后我们也是在这当中造成啊很多所谓家庭暴力的一个可能性了，就是哈用那个强力的来对这对方。但是我们也去了解哈，有一点我们其实研究家暴，过去这些年我们研究很多，好，我们也关注到这个是一个血位的问题，也是这个血位的问题也去到教会当中啊，所以过去我们角生辅导中心今年我们开了三个讲座，就是专研究这个。研究这个什么呢？我们研究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一个要打，但是一个又愿意给对方打，我觉得就是好像绝配，一个就是哈，他们两个就是好像在当中一个所谓我们有个形容词就是 codependent， 就是过度的依赖到一个地步，觉得这个很好啊，没有关系，他希望爱我爱你才打你，我爱的你多我的打得更重啊，这个也是一个好像在这个亲密度和当中一个表态。这个也是在当中我们看到爱情的符号怎么传下来的呢？我们也研究到就是一个家暴，如果每一个家暴通常都有孩子的，在家暴的成长的孩子，我们去研究就是女生如果从一个家暴的家庭出来，她自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受害者。男生在一个家暴的环境出来，看到父母怎么样相处，怎么样互动，他也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施暴者。那这个是我们在当中研究看到的，就是几个家庭怎么样塑造人怎么塑造这个家庭，怎么代代相传下去。我们特别在这个关系上面我们看到一点。好，第二我们看一看除了那个家庭那个系统我们了解爱情的符号以外，我们才看到就是其实家庭塑造了人性格基本的色彩。每一个人好像刚才讲有些时候我妈妈很外向，对不对？你分享很外向，所以你也是比较外向了。因为我父母一个家庭比较内向的安静的我们就可能的性格又不一样了。你可知道这个我们这个用图来看，就是这个是 disengagement 是什么呢？这个中间一个圈圈就是家庭，你看父亲母亲家女儿儿子这些家人的成员是碰一碰这个圈，中间那个圈碰一碰我们是一个家庭，但是他们的关系比较抽离的，他们可能呢四个人每人有一个房间，每人有一个电视，每人有自己的厕所， 他们同一个房间，但是他们过自己的生活。然后 有一个家庭哦，他跟我讲，他说我儿子都不出来，然后我说吃饭啊，现在你说他怎么围我，他还写 email， What, Mom, what's for dinner？ 然后这当中很抽离，这个是其中一个关系，这个就造成一个家庭性格的失彩。有些家庭这种家庭是怎么样呢？吃不言，枕不语，吃饭不要讲，吃完就走，然后不然一路吃饭一路看着电视，我们省时间现在看电视新闻，不要讲话，大家看看完吃完我们要做我们应该做的这个就是在当中一个失彩。下面那个我们叫做 immersement 是什么呢？就是很亲密，亲密的你都分不清楚哪一个圈哪个圈，你又看不清楚都聚在一起，很亲密的这个很疏离，但是一个过度亲密。他们每顿饭都一起吃的他们如果有一个九点钟下班不能吃，你们要等哥哥九点钟才下班九点半我们才吃饭，一定要一起吃。然后他们吃饭的时候好像走楼一样，谈啊谈到十二点钟他还没有谈完他们你问我问，然后一起大家讲一个就是家庭有些细分。但是你看到第三个我们看到那个第三个呢，那个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differentiate 的，这个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一路讲的就是那个所谓 tension art， 如果两个极端我们中间就是我们怎么样平衡，我们不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我们主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平衡。特别譬如一个生在这里的一个女太太嫁给一个这样生在这里家庭的一个先生，他们生活怎么样相对，怎么样能够配合在当中怎么样调整，那这个就是困难了。那这个问Thanksgiving 快来啦我要去回去妈妈那里吃饭，我也有妈妈，他说你的妈妈从来都不庆祝Thanksgiving 的，他说这样好了我们这样圣诞节回我家了但是你看没有办法，我一定要回去，就是不是Christmas， 我都要 Christmas Eve 把那个礼物送过去所以这个叫矛盾在当中就是矛盾，因为你从不同的家庭气氛当中出来，就会影响到这些所有很多的矛盾出来了。然后第三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原生家庭就营造很多情绪过敏的反应敏感的反应的按钮，这些按钮我们不一定看到，但是很容易在一个当中一个冲突的环境我们就看得出来了这个是一个给你了解什么叫做情绪的按钮然后在当中当中那个情绪过敏的按钮。那我看这两个人去结婚，然后这个 Old Kaiser Old Faithful Kaiser 是一个在 Yellowstone Park 的一个景点这个景点里面你一路进去的时候其实你有去你看他们都很小心来走路，他们为什么很小心走路，因为你看地上有些东西爆出来，有东西喷出来你不晓得在哪里喷，你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喷， 就是吐喷出来啊，所以他们都慢慢走，小心，不要这个哪里有个按钮，哪里有个洞哈、啊，我们都要小心。所以这个两个哈、啊，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们的关系就很紧张了。然后我们再往下边看，就是看到很多所谓医术，医术就是一些问题了，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的产生啊，可能啊有不同的那个问题了。有些时候啊，可能是妒忌，可能在讲钱，可能是和夫妇当中一沟通一讲话啊，或者有关那个夫妻同房的事啊，这些好、啊、都是在当中会引起那个碰出来一个所谓那个按钮了。我们再往下走，我们发现这些所谓issue。还有所谓 hidden issue， 再更深一层的，其实就是有十个啊，这里表面有十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夫妻当中一些 ten big 那个所谓那个 hidden issue。好、啊，这些 issue 是什么呢？这些 issue 就是 you don't care for me， 你都不关心我的，啊，你都不爱我的，你太过control 了。你太过那个不顺信任我了，我觉得在当中啊，这些都是一个十个那个不同的，就在下边给我们看到怎么样影响到我们啊。等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就会讲这个沟通的问题。沟通的问题啊，其实啊，你说我没有讲什么啊，他就发怒，他就不假谈了。其实哈，这个就是你都不晓得按的什么一个按钮，突然间这火都冒出来了，水都冒出来了，哈，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什么一回事，也没有办法停止这个事，啊，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其实哦，我们这些都是一个个按钮在当中哈。就影响到我们的营造的一些的关系。然后第二，我们看到那个婚姻和家庭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性的互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互动就是啊，不是一个简单化的直线的对与错、因与果。我们人很容易就说啊，我发怒，因为你讲了这个虚妄，因为你来得太迟啊，我太迟，因为你没有提醒我啊，所以我们都是一路直线的因果的。但是我们发现哈、啊，在人际关系，特别在夫妻关系，在亲子关系里面，这个关系不是简单化的直线因果的，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不是对错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对错的问题就是你错，所以我对就一定你错，我错就一定你对，所以我们就在争，一路争不停，就是谁错谁对。但是很多这些问题啊，我们发现可能两个都对，我听了他们说，我了解，我觉得你讲的对，我同样我也觉得先生讲的也是对，但是可能根本两个都错，你们两个都在当中，可能还有可能你们跟根本讲的话根本跟对错没关，可能是一个习惯啊。譬如好像一个夫妻啊，他们刚刚结婚，他们在争什么呢？他说啊，我结了婚，为什么我们的房门要打开的？他说打开是因为有小狗什么时候可以来就进来我们房间。他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关门睡觉，我们怎么样，我们同房，我们要打开门给小狗正进来。两个就争啊，然后也有一些争，就争什么呢？洗碗应该和吃完饭就坏洗碗，还是我要看完电视、看完新闻、看完我的 email 才洗碗啊，也是争来争去。更有些争什么啊？那个牙胶啊，那个牙胶是在哪里啊？在前面、在后面、在中间啊？这个也是可以争一把。
但是我们发现这些争吵其实哦，不是对错的问题，可能是一些习惯，可能跟对错都没关，但是两个就争来争去，争到连关系都搞到糟了。好，这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啊，你看到哈，这个一路这赢态是怎么样呢？一个就追，好，你说我对，我说你错，一路就去啊，一个就追，一个就走，一个再追近一点，一个就走远一点。好，这个是一个赢态，就是看到一个夫妻，好，我都不跟你讲。你根本没有理由。另外一个赢态是什么呢？另外一个赢态，一个追一个走，你再追我再走，你追得快我就走得更快。好，就是看到哈，这是夫妻哦在互动当中的赢态。然后这个也是和那个在当中我们看到不是直的，是一个唇丸。好，唇丸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给你一个两个一个例子，就是啊，你看到啊，因为在这个互动当中，这个父亲啊，他有不同的角色，也有一个丈夫，母亲也是妻子，好，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我们在当中这个就是互动。好，这个互动当中哈，就是你影响我，我影响你，然后在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自己放在变成在当中一个透过那个互动来彼此建立关系。好，这个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互动的圈是怎么呢？彼此相爱，互相来肯定。好，我表示我对你的爱，然后你接受的我这个爱意就被肯定了，我给我肯定，所以我回应也表示我对你的爱，然后我这样也是因为我这样做你对待爱你也被肯定了，你被肯定的时候你会再跟我再更对我有更好的爱意，那这个就是一个互动的正向的一个唇丸。好，在当中哈，当关系好的时候这个就是你对我好，你对我有礼貌，你对我肯定，然后我也是有一个正面的回应。但是哈，很多时候这些是问题，如果每家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天下太平了。但是我们看到也是很多时候是一个负面，一个痛苦，一个矛盾的形态的当中一个唇丸。那这个例子是什么呢？那一个疏离的男人，他因为原生家庭很疏离出来了，结果呢他就冷落了，委屈了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就成为一个很委屈的女人。这个委屈的女人怎么办呢？太太也不理我，先生也不理我，先生可能跟那个每天都上班都要回来先看那个妈妈，然后妈妈弄好了然后才回家，然后回到家里还弄那个电视，所以他就觉得他自己冷落了，我很委屈了。这个委屈的他就把他的希望都寄重在他的儿子身上，那这个儿子就变成你这样，他就把所有他的那个都寄望在他的那个儿子身上。这个儿子怎么样？长大了就成为一个承担负重过重的孝子。好，因为他看到他妈妈怎么样，爸爸怎么疏离他，然后他怎么样要来保护他的妈妈，好，他就变成一个承担负重过于重的一个靠子，然后他自己怎么样？有一个可能性，这个唇丸就变成什么？他就变成一个疏离的男人。这个励志可能不对，可能也是不是故意的，也是在当中他就慢慢因为也是变成一个很疏离的男人。好，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有很多这些家庭一些的问题为什么一代一代传下去。好，我们也在这里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最后我们讲一个就是三角形，就是在那个家庭系统里面呢，很多三角形的出现。这是三角形呢是什么呢？啊，这个三角形呢，我们看到哈，那这些都是三角形，就是啊，三角形啊，三角是一个最稳定的一个状态。如果两点一条线，很容易就不稳定的。但是如果有一个第三点变成了三角形呢，这个就是稳定下来。所以就是说，当两个人两点发生矛盾、不平衡、不稳定的时候，通常就第三点就出来了。这个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哈，可能是儿女。我们也有很多个案，当两个夫妻哦关系很紧张啊，孩子看到了。孩子也怕了，哎呀，爸爸妈妈不晓得什么时候离婚，离了婚怎么办？我要跟爸爸还是跟妈妈？我不想他们分，我也不想做这个决定。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个案，这个孩子就变成第三点。他怎么做是第三点呢？他可能就是从这突然间从 A 变到 F。然后啊，也不上课，根本就不上课，就是每天说头痛，不上课。然后我主要就是第三点，他也是很多孩子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无论在这情绪啊，在这个 anxiety 在焦虑底下，啊，这个就是变成就是要维持这个三角形的关系，就变成因为这样。爸爸妈妈没有时间讲离婚，也没有时间来吵来吵去，但刚刚看着这个儿子，哎呦，不上课，上课全部都 F， 怎么办？他们都没有办法，都没有时间吵来吵去，这个也变成一个第三节。然后这个另类的第三节啊，是怎么样？是工作，吵来吵去两个，哎呀，我都不吵了，我留在，我宁可不退休。有一个可以退休，根本他退休不退休一样这么多钱的，他说我反正我要上班，我都不想在家吵来吵去，这个也是第三点，啊，也是在当中有些活动，哎呀就出去了，哎呀不要吵了，啊，就把这个中间，啊，那些紧张的情况好像平稳一下，啊，也是，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啊，第三者一听到第三者一定是女人，不一定。其实，哦，三角形以前这个女人出现以前，根本有很多很多的三角形已经出现了。然后出现这个女人已经红灯，一个很多三角形的亮灯都亮起来了。所以也是在当中啊，第三这个姻亲当中的权力斗争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哦，在当中啊，这个妈妈怎么办啊？这个两个老婆常常问我啊，两个都掉了水，你住哪一个？有些说我两个都不要，有些说我当然要妈妈啦，我当然要老婆了。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变成很困扰，也是问的不对的，对不对？在当中啊，根本在这个互动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叫打破这些的动力。啊，这个就是解释给你看到哈，啊，这些两点是什么？那当两点一个男一个女啊，有些紧张的时候，中间啊那个张力来的时候，他们就不平衡了，就需要那个第三点，就是把第三个拉到进去啊。好，我们试试看哈，啊，嗯，我们只有用十分钟，我们有十分钟时间。看一看整个创世纪，我们看一看创世纪怎么样去了解婚姻家庭这个系统原理啊！我特别好，我要给你看一看啊，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蛮熟的啊，所以我们不会详细来讲，但是我现在就给你看一看啊，好像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个案，去了解
亚伯拉罕三代，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以扫、雅各，然后下来十二支派，在这差不多四代当中，这个怎么样看一看，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个案，这个家庭婚姻那个系统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反思呢？那这两个圣经哈，我们就看到就是那个以赛亚，他主要就是问什么？他说：“如果你有些问题，你看不清楚，我们不了解，要找答案。”他说：“看你的祖先，看你的源头。”他说：“如果你去看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智慧，可能你会有一些心得，你去了解到是什么一个发生什么事。”然后在尼希米记啊，哪里讲到就是，他说他们为他们站在哪里？他说他们不但为自己认罪，他又为谁认罪？他所有的列祖列先来认罪。好，我们试试看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好，这个创世纪哈，这四代当中给我们有什么那个帮助？然后最后这个经文啊，他也是讲到就是恨我的啊，我必讨他们的罪，自父可子，直到三四代。在当中，他也是在当中哈，给我们了解一下，然后代代相传下去的一个困扰。那我们看一看，这个是 genogram， 是家庭图。好，genogram 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就是了解哈一代一代。那很容易，你看到哈，我把这颜色放上去，你就看到了。那这个家庭图有四个。所以为那个列祖列先，那第一个哈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以撒，然后以撒生了以扫跟雅各，是一个双胞胎，然后雅各生了十二个支派，但是我们看到就是约斯，然后这个就是看到哈，这个就是四代传下去的四个圣经的伟人。然后啊，我们看到这个很奇怪的就是，你看到这三个哈，所以那个下边的都不是长子。其实和从那个犹太人来看呢，他们是长子，是最棒的，他长子是传下去的。但是你看一看这个蓝的那点，你就看到长子是谁，第二代应该是谁？是伊莎玛丽，对不对？但是他给了谁？给了以扫。然后第三代本来是谁？以扫。但是给了谁？给了雅各。然后你看第四代本来是谁？本来是流便。那你看到啊，如果很小，一二三四五，我把字母都写一二三四五十二。第一个是流便，然后约斯，这个流便，这个约斯是十一。你看哦，这四代下去，根本所有的长子都没有。然后你看到啊，这还有下边这个哈，马来西亚巴连啊，这个是第五代了。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第一看一看就是哈，爱妻在这个家庭图里面，我发现他有几个爱妻，爱妻是谁？莎拉、利巴加、拉杰，这个是他们说特别爱宠爱的妻子。好，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些是什么？这些是本来是我们叫做什么前
好，谢，好，这个都是谢，对不对？因为他们生不出孩子，啊，就是乐切啊，啊，你就是用人的方法来代替了神的应许，因为神一早就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子孙要满地。天上星星多这么多，地下沙这么多，你的子孙就有这么多。但是亚伯拉罕说，我已经这么老了，怎么生孩子？结果他的爱妻就想了方法出来，对不对？就这些就是勒切，然后这个也是啊，拉结，这个是怎么利亚啊？我们如果懂得这个故事，就是雅各是要拉结，但是他的那个爸爸，他的舅舅，他说哪里有姐姐还没有出嫁就嫁妹妹啊？你买一送一，这个送的，你要这个两个都拿去，结果也是造成一个家庭的一个斗争啊！你就看啊，你生我生。啊，你看他那个李利亚生一二三四，然后停了，然后拉杰说：“哎呀，他都生我都没有生，不得了，我不能生，我就要一个妾室替我生，就生了五六。”然后他说：“哈，你生五六，我也能拿一个妾生七八，啊，一路就生下去，啊，然后生到最后啊，这个那个拉杰。”只生了两个，就是约西跟列边雅。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哈，你看到这个家庭，所以在历史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那个矛盾痛苦就从哪里开始的哈。然后你再看一看，然后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三个爱子啊，那个虫子，啊，那个三个我们就说吗？这三个吗？一二三，这三个吗？他本来不是长子，他是爱子，但是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第一，这个长子的命运，然后怎么样？他就赶去，对不对？你知道伊斯玛利赶去的。然后这个是怎么样？这个就逃走的，因为他的哥哥要杀他了，他都还不走，要逃去走逃掉的。然后这个约西更惨，是怎么样子啊？卖去的，他们都连命都没有的。你看这个就是在当中啊，我们看到一代一代传下去，一个一个更惨。啊，一个就是赶去，赶完就是逃去，然后这个卖去，然后也是在当中哈，你看到哈，一个三个命运，就是弥补失去的爱，就是爱子走了，没有在了，怎么办呢？就是把那个弥补失去的爱，就是伊莎是什么时候娶那个利百加的？就是他妈妈去世，他圣经讲到他就是他。最难过最伤心的时候，爸爸说替他找一个妻子来安慰他。然后圣经也讲，就是因为利百加来了，他才得到安慰。好，我们看到啊，就是弥补啊，就是雅各走了怎么办？然后雅各怎么办？就把那个约瑟什么时候出生的？就是那个拉杰生了他就死了，然后雅各伤心的不得了，所以他把所有的爱都寄托在约瑟身上，所以约瑟就是造成十个哥哥，他说为什么就是给他，像哪一个都没有，彩衣就是他有，你真就是这个 dynamic 啊，这些互动就是把这些传下去，就是他要弥补他失去的爱，拿谁来弥补？就是拿约瑟来弥补。但是兄弟看到的，你这样不公平，看到的， 所以造成家庭一些那个命运。然后也是在当中啊，用爱妻爱子来代替了母亲啊。你看到哈，这个三线就是很亲密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就是你看到哈，这个妈妈很爱很爱这个伊莎，然后伊莎很爱很爱伊嫂，但是呢，利巴加呢，啊，就很爱很爱雅各，啊，这个雅各就很爱很爱约斯，然后约斯走了以后，你知道约斯生了以法莲。那个雅各也把这个爱给了以法莲。你看第五代，直到第五代，你记不记得雅各死的时候是怎么祝福这两个孩子的？记不记得马拿西跟以法莲是怎么祝福他的？嗯，雅各那个时候您都看不到了，眼睛都分了，他们要来祝福祝福，他就怎么祝福？他说这个是马拿西，这个是李发莲，雅各是，记不记得？你回去看《创世纪》。雅爸爸，不是不是，这个是马拉西，这个是李发莲，还是这样？因为这个右手是祝福了小的那个。你看，就是啊，一代一代，全到第五代，读到最后。我们是还是看到这些的现象，然后你看到当中这些就是冲突不和，你看你跟我争，我跟你争啊，生孩子一堆啊，全部让你串起来啊，十一个都在争来争去，随了那个约瑟跟那个便雅我们没有机会来争以外。啊，这个家庭你看都是在争斗当中，啊，也是我们的就是欺骗，还有看到这个家庭啊，很重要一个重点就是你欺骗我，我欺骗你，你骗我，我骗你，啊，一代一代骗下去，谁骗？啊，我们也看到啊，那个也是都是在欺骗当中啊，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看到很明显的骗来骗去。舅舅要骗啊，雅各，然后你看所有兄弟要骗雅各啊，把这个弟弟都他说吃了狼吃了，其实是卖走，都是欺骗啊。然后你看到三角形，很多很多这些三角形在第一代出现，第二代出现，第三代出现，但是都是你看到很多很多，我们如果有时间研究啊，很有兴趣，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么多时间。但是我给你看到的重点就是这个家庭系统原理，你要从几代一路下去看到那个重点。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学的都是什么呢？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是什么呢？那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处理这些婚姻家庭关系当中的矛盾冲突的原则。我只给你很简单的几个原则，因为我们啊，你如果能够用这个原则啊，你一定能够帮助你改善很多的关系。第一，了解和婚姻家庭关系是两条历史河流的汇合跟重说，是两条河流，你永远要记得，无论你多么近，你们的性格多么接近，你多么知道是同年就出生，或者你哈，一个在我好像我跟我先生我们在香港出生的，但是我不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我们就要来到美国啊，就学生才认得的啊，也有很多啊，无论怎么样，我们有我们的历史的河流，这些历史的河流是什么呢？你看一看这个哈，是新近两条河流，一个是有法蒂利大阿拉蒂河，有是一个底格利斯河，
这两个河流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就去了波斯湾。一条红的，一条蓝的。你看哈、哦，这两条河流一路流下来，从头到有多少的沙沙土土石头，一路从哪里带下来？无论哈、哦，你从哪一条河流，不一定从开始的流，就是中间流下去，还是带下去。两个河流的汇合在哪里哈、哦？是一个机会，但是也是一个危机。好，我们去四川哈、哦，那个时候四川有一个叫杜刚堰，就是成都，是不是到刚堰？杜江堰对不对？杜刚堰，那个在那个四川那里啊，那里因为成都呢是一个磐石嘛。他们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没有水，有些时候太多水。他们解决的方法是怎么解决？就是要把太多水的水运去没有水的地方，这样就两全其美。那这个是我没有学的，就是两条河流合在一起，是有一个危机，会泛滥，有冲突，有矛盾，有很难面对的地方，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水能够化解，搬去一些需要的地方来互补，你的好处我没有，我的长处我也帮助你。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又讲到夫妻，神的原意就是这样，就是把这两条河流能够汇合，然后再重说，成为一个美好的地方。然后这个就是讲到哈，怎么样呢？那个亡羊补牢不会晚，但是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刚才那个杜江堰就是预防，他知道水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泛滥的，他就要好好预防，就怎么样把东西都安排好。那我们需要这在当中，明知道我们有一些所谓那个害点点要点，好，或者有一些所谓那个我们需要很容易爆发的地方，很容易有一些按钮的地方，我们要预防。然后也要怎么样，在这个我们等一下今天晚上特别要讲这个，就是怎么传管，怎么清垃圾。因为你水滋了，你还不清，这么多沙沙水土土去哪里，怎么清？我们需要努力把这些都要运用，这样我们就可以能够在当中这些矛盾这些冲突会变成一些正面的影响。然后第二是怎么样呢？是认定了婚姻家庭的爱是历史演变当中的所带动的，有起有福，有幸有虚，就是这个和整个一个历史里面婚姻的旅程，不是每天都是太阳的，可能有风暴，可能有雨，但是雨后有彩虹呢？如果每天都是太阳，你怎么样有彩虹？我问你，婚姻的旅程是有些时候是快乐，有些是去到高山，有些是去到低谷，有些时候是幽暗，有些时候是很没有力气，很累，哎呀，好像很难走下去，哎呀，算了算了。但是也是在当中，哎，你撑过去，你就有出路，你撑过去，你就会找到那条彩虹呢。你努力往前走，这个就是我们要学到看到的。然后也是在当中啊，你这个就是啊，我们也没有时间逐个解释啊，这个就是一个啊夫妻的满足感，就是零到一百分，一百分最满足。你看哦，开始结婚，
刚刚结婚满足，然后掉下去了，每放越下，生多一个孩子大一点，他更往下走，往下走到很多时候两个人空巢的时候，好，我们的发现，我们的没有，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我们都没有话讲，你跟我都好像不认得了，我们从前是为孩子忙，现在是为谁忙，这样好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们看到太多，这个是中年危机带来的一个困扰，过去忙其他的事，到最后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但是我们也看到，如果我们在当中把握的准，没有关系。当我们这过渡期里面啊，这很辛苦，但是我们还有两个人很重要。我们你看到有这个机会，会反弹到这个满足感，给你刚刚初初结婚更高一层楼。这个是我们的目标，这个是我们今天希望有这个讲座帮助大家的。就是无论你在哪一个境况当中，哪一个阶段当中，不要紧，多难一定有办法，在神里面一定有出路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希望带给大家的一个讯息。最后我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明白家庭过去的经历对现在婚姻家庭关系的影响是 influence 与控制是 control 的分别在哪里？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分别呢。过去上一代可以影响我们，他们看到我们受了很多的伤害，但是这个影响我们没有办法除掉，因为这个是历史，这个过去我们不能改做历史，但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义，我们又可以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历史，我们不需要从前那个伤痛的眼光再看那个往事，这个是我们可以学的，就是影响我们永远在这个好像我们受伤有一个疤痕，会常常会提醒我们过去有这个伤害，但是这个伤害不等于我们就永远不拿刀，永远不煮饭，因为那个烫伤我的是这个刀，烫伤我的是这个炉头，这个是就会影响我们，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要聪明一点，我们要努力一点，但是绝对不是控制我们，叫我们去两个极端，我们还当中找出这个平衡的点，这个是我们永远都学不完的功课，因为蛮辛苦的，因为过去很多的往事，很多伤痛，不是一两句我们就可以解释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过去，能够努力，这个影响我们的只要把这些负面的影响变成正面的种子，也是今天我们希望给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好，最后我们看一看五个优质婚姻家庭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好，我们这个只为给你一个看一看如果我们要再讲这个，我们要另外一个讲座来看了这个是怎么样的呢？第一，就是在当中我们要看到就是平衡发展，这个最重要。我们说没有说这个夫妻这个模式比这个好，我们也很难讲。我们只有讲就是你们两个人怎么样平衡。如果你们的模式是要男的在家里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男的很成功的，女的去赚钱。如果这个模式是觉得你们可以平衡的，Why not? 但是也不是每个人可以的。
如果这个男的在家里待得很辛苦，每天都觉得哦没有自尊，也没有自信，这样也不，你这个也可以考虑是不是这个最好的方法。所以最主要的一个优质的家庭就是怎么样平衡。好，在当中哈，就是内貌自我、关系自我、外际自我的平衡，在当中哈，在当中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模式。然后第二就是配偶至上、关系至上，啊，这个就是工作吗？哎呀，我跟你讲，你再做多100%，人家不要你就不要你了。最后人生是什么？就是你的家庭，就是你的那个关系，你的家里的关系是永远在哪里的。但是我多少人哦，为了其他的，哈、啊。放弃了这个机会，这个就是失去了那个最好的一个机会，就是配偶是最至上的啊，双方都是以对方为优先啊，这个关系是最优质的、最美好的，要共创两个人的世界。无论你生几个孩子，他们永远都是第二、第三、第四的一个优先次序。因为永远第一个优先次序是配偶，因为有配偶的关系就有家庭的关系，就有父母的关系。我看了多少啊夫妻，他说哎，孩子长大一点我们才出去旅行啊，那小孩长大一点我们才在我们也有我们的空间。但是我看的太多了，当小孩大一点的时候，根本他们两个人都不没有了。所以永远一个原则就是配偶至上，第三就是家庭至上啊，其他啊无论怎么样啊，你个平衡一点，你就知道啊在当中怎么样用家庭做单位来服侍，怎么样在做家庭的单位啊来定你的优先次序啊，这个就是三方面都选择培育家庭为人生的主道。然后第四就是有共同的目标，有一个方向，你知道、哦、你们自己的兴趣在哪里，你们的关系的焦点在哪里、啊、要培养要培育的。我们不能说啊，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啊，我们没有关系，你去你我去我，但是、哦、你们当中怎么样连在一起，怎么样配搭在一起啊，都需要个目标，都需要个焦点。最好就是各自各精彩，就是在当中、哦、在当中也有你自己个人的空间，也有自己的自由，能够保持自己那个优质的关系。就是啊，我看到就是不是单单就是啊，为了孩子志向，为了配偶志向，就没有我自己。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优质的婚姻家庭啊，公共关系，就是每一个部分每一环都要兼顾，都要平衡，好吗？我们就今天谈到这里啊，我们谢谢大家哈、啊，今天礼拜六特别用你们来啊，用这么多时间来参加这个聚会，我很感谢。也希望我们今天能够跟你谈的对你有帮助。我们请那个白弟兄为我们做个祷告好吗？好，谢谢。
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再次思想到你的应许，也知道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放心，因为你胜了这个世界。谢谢这样子的讲座，希望它不只是成为我们的知识，也是真的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帮助。愿我们这样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的源头原来是从你而来。为这样的讲座继续求主你赐福于我们，帮助我们，也真的是为李师母他这样子的用心摆上献上感谢。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用晚餐之前哦，我